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李陵是一祖的后裔，在宗族中关系最疏远。父亲李训历任润州、国州、潞州三州刺史，凭借诚信和名望被称为良吏。开元年间最终担任剑南节度按察使，追赠户部尚书，谥号为成。李陵好学，擅长文辞。凭借父亲的恩应，补任京兆府护曹参军，被举荐为宗室中才能出众的人，转任殿中侍御史。多次升迁后担任兵部侍郎，与杨国忠同列。杨国忠依仗权势，忌讳他，改任他代理礼部贡举。杨国忠调任后，李陵恢复原职，改任国子祭酒，出任河东太守，有清明的政绩。安禄山反叛，朝廷认为李陵是儒生，并非抵御外侮的人才，让他回京担任祭酒，封为魏源县男。玄宗进入蜀地，李陵赶去拜见皇帝，两次升迁后担任县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当时宰相韦见素、房贵、崔焕、崔元相继奔赴肃宗的行营，只有李陵以宗室子弟的身份留下总管百官事务。上皇回到京城，晋升为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封为包国公。张皇后挟持李辅国，逐渐干扰朝政，苗敬卿、崔元等人畏惧他们的权势，都依附他们以求自保，只有李陵坚守正道，不阿谀顺从，李辅国忌惮怨恨他。乾元初年被罢免为太子少傅，第二年去世，享年66岁，追赠太子太傅，谥号为德。杨婉，字公权，化州华阴人。祖父杨温玉在武后时期担任显赫的官职，世代以儒学闻名。杨婉幼年丧父，家境一向贫困，侍奉母亲非常谨慎，性格沉静，独自住在一间屋子里，左右都是图书史籍，积满灰尘的坐席上他安然自若，不喜欢树立名声，有所论著，从未给人看。考中进士，补任太子正字，参加辞藻弘历科考试，玄宗已经测试完，又加试诗赋各一篇，杨婉名列第一，因此被提拔为右拾遗。至举家试诗赋是从杨婉开始的。天宝之乱，肃宗即位，杨婉脱身前往行朝，被任命为起居舍人、知制稿。多次升迁后担任中书舍人兼修国史。按旧例，任职时间长的舍人称为阁老，其官署的杂项费用只取1/4。到杨婉时，他全部平均分配。历任礼部侍郎，建议恢复孝廉、吏田等科，天下人认为他的建议高明。不久调任吏部，品评人才清明公允，人们佩服他的公正。当时元载执政，忌惮杨婉名望高，疏远轻视他。宦官于朝恩叛国子监被诛杀后，因此建议太学应当选拔天下名儒来精选人选，于是任命杨婉为国子祭酒，表面上是表示尊重，实际上是用闲散职位安置他。元载日益贪婪，天下士人的议论更加归向杨婉，皇帝也知道这一点，亲自提拔他为太常卿，充任礼仪使。元载获罪，任命他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修国史。诏令下达后，世人在朝廷上互相祝贺，杨婉坚决推让，皇帝不答应。当时各州都兼任团练使，杨婉上奏说刺史自有持节诸军事来掌管军队。司马古代是司武之官，用来辅助军事，就是现在的副使。司兵参军就是现在的团练判官。官号重复，可以撤销天下的团练使、守桌使。诏令同意，又减少各道观察判官的一半。又上言，旧制刺史被接替或者另外调任，都要下达于书才能离开。开元时设置各道采访使，得以擅自停免刺史，威权和官职外移，渐渐不能长久。如果刺史不称职或者有贪污行为，本道使应当详细列出罪状上报，不得擅自追捕和停职，而刺史也不得擅自离开州府前往使所。如果有空缺，史司没有委派代理，听任上佐带领。皇帝认为他的谋划很好，于是高标准选拔州的上佐，确定上中下州按等级设置兵员，诏令郎官、御史分道巡视复查。又规定府州官的月俸使优厚和微薄相互平均。起初 天下战事兴起，出于权宜之计，官品相同，但俸禄标准不同。等到四方初步安定，元载、王进当政，苟且谋利，于是没有改变。所以江淮的大州每月俸禄达到千名，而山涧地区贫穷险要，即使上州刺史也只有几十名，到这时才恢复太平时期的旧制。杨婉一向有老病，过了十天后逐渐加重，有诏令让他在中书省治疗，每次在延阴殿奏对，允许人搀扶。当时修补弊端只依靠杨婉。不久去世，皇帝震惊哀悼，诏令群臣说，上天不让朕实现太平，为什么夺走杨婉这么快？当天诏令追赠司徒，派使者册封授予，想在他未入殓前进行。诏令百官到他的府邸吊唁，派使者参加吊唁，赐给祝丧的绢1000匹，布300匹。太常拟谥号为文贞，比部郎中苏端是个阴险之人，持不同意见。宰相长衮暗中帮助他，皇帝认为他的话丑恶阴险不真实，贬苏端为巴州员外司马，仍赐谥号为文简。杨婉节俭，从不问生计之事，俸禄分给亲戚故旧，随有多少就分完。来访的人轻谈一整天，而不谈及荣华利益，想用私事求他，听到他的话必定内心惭愧而停止。对经典诰命的微妙意旨，学者疑惑难解之处，他一见就能达到极致。刚开始辅政，御史中丞崔宽本来豪奢，城南的别墅池馆楼台是当时第一，当天就派人拆毁。京兆尹离干出入随从车骑上百，减省后只留下10多人。中书令郭子仪在滨州行营，正举行大会，任命书到达，音乐撤去了1/4。其他闻风而自愿改变的不可胜数。世人把他比作杨震、山涛、谢安。崔右辅字仪孙，是太子宾客崔勉的儿子。世代以礼法为名门。考中进士，调任寿安尉。安禄山攻陷洛阳，崔右辅冒着箭石进入寺庙，背着墓主逃出。从起居舍人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。性格刚直，遇到事情不退缩。当时侍郎空缺，崔右辅代理省事，多次与宰相长衮争论不妥之处。长衮发怒，让他负责吏部选官，每次拟定官员，长衮就反驳异议，崔右辅不屈服。恰好朱子军中猫鼠同乳，上表称是祥瑞，诏令给长衮看，长衮率领群臣祝贺，只有崔右辅说应该哀悼而不是祝贺。诏令派人询问原因，回答说，我听说李说赢猫是因为他吃田鼠，因为他为人除去害物，虽然微小也必记录。现在猫被人蓄养，不能吃鼠，反而不如鼠，岂不是失去本性了吗？猫的职责没有履行，它的应验如同说有法力有不打击邪恶的，边疆有不抵御敌人的。我愚昧地认为应当命令有关部门考察贪官，告诫边关守将，加强巡逻，那么猫能建功，鼠不为害。戴宗认为他的话奇异，长衮更加不喜欢。皇帝驾崩，长衮与李官商议，李治为君王辅斩衰3年。汉文帝权宜制定36日。我太宗闻皇帝驾崩，遗诏也是36日，群臣不忍，葬后除去，大约满4个月。高宗遵循汉朝旧历，玄宗以来才改变天子丧期为27日。现在遗诏虽说天下立民3日是服，群臣应当像皇帝一样服27日，然后除去。崔右辅说，遗诏没有臣和百姓的区别，所以皇帝应服27日，而群臣服3日。长衮说，贺询称吏是官长所属，不是公卿百官。崔右辅回答，传说委之三吏是三公，史书称循吏、良吏，难道是虚吏吗？长衮说，礼不是天降地出，只是人情而已。而且公卿作为臣子承受宠禄，现在与百姓相同，一两夜就除去，对您来说安心吗？崔右辅说，那遗诏怎么办？诏令如果可以改，还有什么不能改？言辞神色非常严厉。长衮正要入灵，派从吏扶着立在殿池上，崔右辅指着他对众人说，臣子在君王前哭泣，有服吏的礼制吗？长衮非常愤怒，于是弹劾崔右辅任性改变礼制，扰乱国家法典，请求贬为潮州刺史。德宗认为处罚过重，改为河南少尹。 当初肃宗时，天下事务繁忙，宰相轮流值班处理事务，如果休假回府，不是重大诏命，不必全部知晓，就由值班者代签上报。当时郭子仪、朱子都以平章事身份在敕令末尾签署，但不执行宰相事务。皇帝新即位，常衮按旧例代签。郭子仪、朱子入朝，说崔右辅不应被贬。皇帝说：“你们先前说什么？现在又说不对吗？”二人回答：“起初不知道。”皇帝发怒，认为常衮欺君。当天，群臣穿着丧服站在月华门外，立即调换职务，让常衮任河南少尹，而任命崔右辅为门下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不久改任中书侍郎。自从至德，乾元以来，天下征战，奏请文书堆积，因此官赏混乱。永泰以后逐渐平定，但元载当权，不贿赂就不给官，堵塞了正常途径，纲纪大坏。元载被诛，杨婉为相，不久去世。常衮执政，惩戒其弊端，凡奏请一律杜绝，只有文辞考试及第才能晋升，但无所甄别，咸鱼都停滞不前。到崔右辅，则荐举只论其人，不怀疑畏举，推至公之新形式。没过一年，任命官员将近800人，没有不和谐允当的。皇帝曾对他说：“人们说你官多清旧，为什么？”回答说：“陛下令臣拟定百官，拟定者必须了解其才能品行，如果不与他们接触，如何得到实情？”皇帝认为对。神策军使王驾鹤掌管卫兵很久，权势震动中外，皇帝将替换他，担心他生变，询问崔右辅。崔右辅说：“这不值得担忧。”立即召王驾鹤留下谈话一段时间，而接替者已进入军中。资清李正己畏惧皇帝的威断，上表现前30万名，以观察朝廷态度。皇帝认为他欺诈，未能回答。崔右辅说：“李正己确实欺诈，陛下不如趁机派使者慰劳他的军队，用所献的钱赐给将士。如果李正己奉承诏书，是陛下恩德失于军心；如果不听从，他自取怨恨，军队将会生乱。”又使各藩镇不认为朝廷重视贿赂。皇帝说：“好。”李正己惭愧服从。当时舆论认为他的谋略正确，说可以恢复贞观，开元的太平之治。这一年他染病，诏令用轿子抬到中书省，躺着接受旨意，如果回府就派使者咨询决定。去世，享年60岁，追赠太傅，谥号文贞。按惯例，门下侍郎没有追赠三师的，皇帝因为他有大臣节操，特别恩宠他。朱子之乱，崔右辅的妻子王夫人被陷于贼中，朱子曾与崔右辅同列，赠给他曾伯叔宿，他接受后封存起来。皇帝回京，他全部封好献上，士君子更加看重他的家法。儿子崔植继承。崔植字公修，是崔右辅的弟弟，庐江县令崔英甫的儿子。崔右辅病重，对妻子说：“我死后应当让庐江的次子主持我的祭祀。”等到去世，护丧的人上报，皇帝悲伤，召崔植，让他在丧次服完丧期。补任弘文生，博通经史，对易经尤其精通，与政坛同时任补缺，都是显宰相的后代，每当朝廷有得失，两人交替上书议论，声誉名望很高。元和中，任己侍中。当时黄甫伯叛度之，建议减少百官俸禄，崔植封还诏书。黄甫伯又请求天下所纳盐酒利润有增估的，按新标准比照旧标准，全部追偿。崔植上奏说：“用兵长久，百姓凋敝，过去虽然估价超过实值，现在不可再追收。”于是议论的人都责怪黄甫伯，黄甫伯恐惧而停止。长庆初年，被任命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穆宗问道：“贞观开元年间治理天下最为兴盛，是什么原因达到这样的？”崔植回答说：“太宗资治是上等圣人，从民间兴起，了解百姓的疾苦，所以励精图治，又用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征、王圭作为辅佐，君王英明，臣子忠诚，圣贤相继，治理达到太平，本来是合适的。”玄宗在天后时期亲身经历忧患，即位之后得到姚崇、宋璟这两个人日夜勤勉，引导君王走上正道。 王圭曾经亲手抄写上书无意制成图献给皇帝，劝皇帝出入观看反省自我警戒。后来腐朽昏暗，于是用山水图代替，逐渐懈怠于勤政，身边不再有人规劝，奸臣日益掌权，以至于失败。从前德宗曾经问先臣崔佑甫开元天宝年间的事情，先臣详细陈述了治乱的原因，我当时年幼，记住了那些说法。如今希望陛下把无意作为借鉴，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。另一天又问，司马迁说汉文帝爱惜十家产业而停止修建露台，自己穿黑色粗丝衣服，穿革鞋，收集尚书用的布袋作为宫殿帷幕，是真的吗？为什么这样节俭呢？崔植说，优秀的史官不会说孩子话。汉朝承接秦朝奢侈放纵之后，海内凋敝贫困，文帝从代地来，知道农事的艰难，因此亲自实行节俭，为天下守住财富。景帝遵循而不改变，所以家家户户丰足。到武帝时，钱串子朽烂，粮食腐烂，于是能够出兵征伐，威震四方。然而奢侈浪费不加节制，末年户口减少一半，税收征集车船，百姓无法生活，于是下哀痛诏书，封丞相为富人侯。这样看来，帝王不可以不显示节俭而让天下富足。皇帝说，你说得好，只是实行起来困难。当时朝廷全部收复了和硕三镇，而刘总又把幽冀七州献给朝廷，并且害怕部将作乱，于是先登记豪强精锐不守法的人送到京城，而朱克融就在登记册中。崔植和杜元颖不懂军事，认为藩镇将要平定，不再考虑天下安危的事情，而朱克融等人客居困顿，希望得到官职效力，天天在面前诉说，都被压制不给。等到派遣张宏进赴任镇守，放任朱克融等人北归，不到几个月，朱克融作乱，又失去了和硕，天下责怪他们，崔植内心惭愧，被罢免为刑部尚书，不久受任岳鄂观察使，不久调任岭南节度使，回京授户部尚书，最终任化州刺史，追赠尚书左仆射。崔龄，字德长，是崔佑甫的侄子，性情耿介廉洁，自夸自己的清正，把贪污的人看作仇人。任苏州刺史时考核成绩第一，升任湖南观察使。湖南旧制，即使是丰年，贸易也不出辖区，邻部灾荒也不救济。崔龄到任后，对下属官吏说，这难道是人情吗？不要禁止粮食买卖来加重百姓困难。废除了禁令，从此商人流通，物资更加丰富。入朝任户部侍郎，判杜之。当时田弘正调任镇州，带魏州士兵2000人同行。到任后留下自卫，请求杜之供给全年军粮，穆宗将此事交给大臣讨论，崔龄坚持不给，田弘正不得已遣返了魏州士兵。不久镇州士兵作乱，田弘正遇害，这是崔龄造成的。当时天子失德，崔龄的党羽强盛，有关部门不敢定罪，出京任凤翔节度使。过了一年，调任河南尹，以户部尚书退休去世，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素。